上一集说到，长平之战后，赵王为了报复秦国，想要杀掉异人。吕不韦花重金买通监视异人的立足，带着异人逃回了秦国首都咸阳。那么，回到咸阳以后，异人是怎样博得华阳夫人的欢心和认可的呢？吕不韦又将怎样步步为营，为异人登上王位推波助澜呢？在吕不韦与异人的政治交易中，他们各自得到了哪些利益回报？吕不韦最初的政治生涯在历史上又留下了哪些轨迹呢？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密正史，真实讲述从商人到政客的吕不韦。六集系列节目《吕不韦》第四集《吕不韦辅佐异人之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吕不韦带着异人仓皇地逃出了赵国，那么由于走得非常仓促，他连赵姬跟嬴政都没有带走，所以这时啊，他们两个人就两地了，失去了联系。在吕不韦看来，只要有了异人，他这个事儿就能成功，所以他带异人回到咸阳啊，这是他的最重要的抉择。那么回到咸阳以前，我们可以说是吕不韦的前期活动，这个活动主要的是确立异人在秦国的嫡嗣的位置，也就是华阳夫人认可他，将来他可以做秦国的太子。这次他把异人带到咸阳，就要具体落实这个事儿，就要让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确认异人的嫡嗣的位置。所以在《战国策》里面就记载了吕不韦带着异人回到咸阳以后如何和华阳夫人见面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华阳夫人啊是楚国人，吕不韦啊很精明，他想让异人呢一见到华阳夫人就给华阳夫人一个好的印象，所以他让异人穿上楚国的流行的服装，以博得华阳夫人的好感和欢心。这样他到了华阳夫人那，华阳夫人一见异人的打扮与众不同，极具楚国的特色，就非常高兴，他也不由得引起了他对自己国家的那种怀念，所以他见到了异人说的第一句话就说：好啊，我看到了你的穿戴啊，我非常高兴。那么异人呢，第一印象应该说就博得了好感。华阳夫人呢，由于她没有儿子，所以见到异人以后，她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了。那么为了我接受你这个异人，所以她把异人的名字改了，叫做什么呀？叫做子楚。那就是说你也是楚人了。这样异人的地位啊，应该说到这儿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的最佳的人选了。
吕不韦经商看风使舵，把玩政治也十分善于揣摩人的心思，因此在策划异人成为太子的每一个关键环节上，他都能够稳操胜券。在吕不韦的精心运作下，异人立为太子已成定局。那么未来局势的发展会像吕不韦设想的那样顺利吗？在整个事件的延续过程中，只是吕不韦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吗？异人、安国君、华阳夫人又打着什么算盘呢？
异人改名为子楚，那么对于吕不韦来讲呢，他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异人、安国君、华阳夫人、吕不韦 都有自己的希望，他们都各自打自己的算盘。异人想要做的是太子，安国君呢要做的是秦昭王死了以后他就是国王，华阳夫人要做的是呢安国君当了国王以后他就是王后，吕不韦的要做的呢就是等他们一切都就位了他就要收回他的无数的利。所以啊他们四个人各打各的算盘，那么他们这算盘能不能完成呢？他们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呢？事情的发展还真顺利。吕不韦和异人回到咸阳之后的六年，他们是公元前257年回国的，到了公元前251年，也就是秦昭王56年，这位老国王终于寿终正寝啊，死了。所以秦昭王啊，我们就说他一句话，说这位君主在秦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基础，是秦国的强势一直维持了很长时间。他死了以后，那么他的儿子安国君就当上了秦王。安国君当时多大岁数了？53岁，是个老太子。他当上秦王以后，就是后来的秦孝文王。那么对吕不韦来讲啊，安国君继位为秦王，那么他的这个政治目标也就前进了一步。然而令吕不韦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政治目标啊，来的是如此之快。安国君就是后来的秦孝文王，当了国王仅仅三天就一命呜呼了。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他就等于老国君秦昭王的丧礼还没有办完，或者正在办着的时候了，这个新任国君也死了。因为他死得太仓促了，他连墓地都没找到，只是仓促下葬，所以到现在我们没有发现安国君的这个墓葬的具体地点。秦孝文王，就这安国君，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早的君主之一。他为什么死得这么快呀？我推测有两点原因。第一，他身体不好。他继位的时候已经53岁了，而且他在很长时间里就一直在宫里做太子，长期的宫廷生活呀，再加上他一味的放纵啊，使他身体啊受到很大损害，尤其这个人好色啊，他的妻妾很多，光儿子就20多个。大家可以想，整天在女人堆里厮混，身体能好吗？这是第一。第二，乐极生悲。安国君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等到即位称王了，应该说对于他来讲是非常的欢心，非常的喜悦，这是喜。再一个呢，毕竟他的老父亲去世了，这就是他的悲，所以悲喜交加，是不是他还有心脏病、高血压之类？总之再一折腾啊，突然发病，抢救不及时，撒手而去。总之啊，他的死我们觉得还是个谜啊，三天的王就死去了，确实是非常少见。孝文王一死，异人就名正言顺的当了秦王。他 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孝文王也好，庄襄王也好，这些称呼都是他的谥号啊，就是他死了以后人们根据他的生前的情况给他一个评语啊。那么异人继位为秦王，对于吕不韦来讲是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十多年来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一天定立国君，他要通过定立国君得到回报啊，得到无数的利。
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经商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商品的交易根本无从谈起，商人们只能在乱世中等待机会。吕不韦审时度势，利用重金攀上权力的顶峰，无疑是非常精明的选择。由此可见，他不但是商人当中的智者，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客。那么异人被吕不韦辅佐继位后，他首先会报答哪些人？异人能否兑现他与吕不韦共享天下的承诺呢？
其实异人继位年龄也不小了，32岁。他继位以后啊，应该感谢的人很多。他首先感谢的华阳夫人，没得说，没有华阳夫人他连咸阳都回不来，没有华阳夫人他连太子也立不了，所以他非常感谢华阳夫人，封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第二，他忘不了他的生母夏姬，他把他的母亲接出来啊，因为他的母亲在安国君的时候已经失宠了啊，接出来以后封他的母亲为夏太后。所以这样在秦国一人之上就有两个太后，一位是华阳太后，一位是夏太后，一个是干妈，一个是亲妈，所以两个太后并立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异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吕不韦，没有吕不韦给他包装给他投资，他不会有今天。所以异人就想尽了办法封赏他。那么异人封赏吕不韦，首先任吕不韦为丞相，其次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再其次封吕不韦河南洛阳100,000户作为他的实邑。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吕不韦的官是丞相，爵是文信侯，还有100,000户的实邑，也就是吕不韦是享受河南洛阳100,000户的租户，这是很大的规模，很大的。古代有一个词儿叫万户侯，那就很大了。而万户在古代，尤其在战国秦汉，大体上就相当于一个县的样子啊。而吕不韦是100,000户，那就相当于10多个县了。所以有这么重的封赏，对吕不韦来讲啊，他觉得心安理得，因为他自己感觉我对你异人帮助太大了。从公元前250年开始，秦国历史进入了吕不韦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吕不韦真正掌控了秦国的大权，异人绝对听他的指挥。
异人是安国君20多个儿子当中的一个， 按照秦国皇室祖上的规矩，他根本就不具备继位的能力。而吕不韦着实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众所周知，异人在不得志的时候，他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吕不韦言听计从。然而，已经身为一国之君的异人，为什么还要对吕不韦百依百顺呢？
我们看到，这个异人，还有他的父亲安国君，也确实无能。当然，安国君在位时间很短啊，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作为。异人呢，也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有一次啊，安国君把异人叫到跟前，啊，就问异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读过的书给我朗诵一段？”啊，这个异人呢，还真没读过多少书，当时就说不出话了。我们估计可能吕不韦在他身边啊，给他使个眼神呢，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呀，啊，异人感觉要不说话太说不过去了。于是异人就这样说，他说啊：“父王啊，我从小就被你们抛弃在外，没有老师教我，我自己虽然读了点书，但是我不会朗诵。”这句话是安国君一想，也对呀，啊，他很早就给送到赵国当人质了，啊，我对他关心也不够，啊，他不会那个朗诵，啊，就算了。这个事儿不大，只是看看你读书没有。看来异人确实没有多少文化，可是这个事对于吕不韦来讲，他是很精明的人。他就想到异人的漏怯会不会影响他太子的这个位置啊。结果没多少日子，这是他可能是策划的哈，异人找到了他的父亲，要跟他父亲说几句话。他说：“父亲啊，你也去过赵国，赵国的许多豪杰都认识您，现在您好长时间不去赵国了，那些豪杰可能对您有怨恨之心。我建议您啊，晚开城门，早关城门，防止那些坏人来到咱们咸阳陷害您。”大家听，这也不算什么高招啊，可是史书记载说安国君呢非常高兴，王以为然，齐其计。就是安国君以为太好了，最后三个字齐其计，就因为你这个计谋啊，他觉得是高招，因为是一条奇计。就这么一个小事儿，安国君还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这爷俩啊一对窝囊废啊，不行是吧，没见过多大世面啊。所以啊，从回到咸阳以后，可以说异人的每一件事儿都有吕不韦的帮助，异人绝对听他的指挥。所以吕不韦在这过程中可以把自己的治国理念啊贯彻。
吕不韦顺利实现了最初投资政治获取无数利益的愿望，也因此被后世认定为风险投资回报最高的商人。在完成了从商人到政客的转变之后，吕不韦还会不会继续他的政治策划？一个没有政治履历的人能当好丞相吗？广告之后，孙立群教授为您揭开谜底。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昆仑润滑油，持久清洁，超强抗磨。昆仑润滑油， 源自中国石油。生源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佳奶粉，联邦植根民族文化，服务现代品味家居，铸就中国名牌。联邦高素质生活，踏在潮流在，踏动趋势动。重卡领袖，中国好诺，中国重汽 Sinotruck。中国高尚生活元素，水井房，百家风采讲坛演绎，水井房与您学古论今，水井房，中国高尚生活元素。
一场飞来横祸把他投入监牢，一批书稿诗文置他于杀头之罪。宋朝史上一次有名的大案乌台诗案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身陷囹圄的苏轼是否能逃过这场大劫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为您讲述苏轼人生历程中的一次灭顶之灾，大难临头。最初吕不韦看准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把他认定为有无限升值潜力的奇货，不惜重金买通了秦国皇室的关键人物，最终是异人穿上了龙袍，吕不韦自己也摇身一变成为异国之相。那么商人出身的吕不韦能够胜任这么重要的官职吗？从政之后的吕不韦又会有哪些作为呢？
那么我认为吕不韦不仅善于经商，从政也是一把好手啊。他有敏锐的这个眼光，他有商人独特的视角，善于捕捉时机，善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益。我想啊，说说他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大赦天下。异人即位后发布的第一个诏令就是大赦罪人，休先王功臣失德后骨肉而不施于民啊，这是史记秦本纪记载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大赦罪人我们好理解，休先王功臣那就是表彰先王的功臣，失德后骨肉什么意思呀？那就是对王室的人广施恩德，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利益，而不施于民也就是给老百姓一些好处一些实惠。所以你看他这条诏令啊，既关注了社会下层，又关注了一般平民，又关注了他们这个王室的这个宗族，全照顾到了。所以应该指出的是啊，在秦国历史上发布这种大赦令啊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在秦国更多的是严刑峻法，尤其商鞅变法以后啊，实行连坐啊，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甚至株连亲属。所以秦国的这种政治文化充满了法家的味道。这个法家呀在历史上啊就以待人刻薄不近人情为他的特色。大家知道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论六家要旨》，就评论当时那些最主要的思想流派。六家里面有一家是法家，他说法家严而少恩，啊，太冷酷。说法家的东西啊，可行一时之计而不可常用也。我们现在听还是有道理的。所以法家这种缺乏人情味的特点啊，是秦国的特色，而吕不韦就想力图改变这个特色。
异人当上了秦庄襄王之后，可以说他活得十分安逸，原因是昔日的合作伙伴吕不韦仍在他的身边。在异人看来，吕不韦劳苦功高，智慧超群，值得信赖。吕不韦几乎包揽了秦国的全部政务，他改头换面登上政治舞台时，正赶上诸侯割据、群雄逐鹿的战国时期。曾经鼎盛一时的周王朝日益衰败，也就是历史上的东周后期。而以秦、楚、燕、韩、赵、魏、秦为代表的七国各霸一方，国力最强的秦国始终没有放弃一统天下的梦想，吕不韦也就有了实现雄心和抱负的机会。那么从没带过兵打过仗的吕不韦有能力指挥全局、运筹帷幄吗？
第二件事儿，灭东周。公元前256年，当时的秦国就发兵灭掉了东周的最后一个周天子，叫周赧王。这个周赧王挺惨的，他当这个国王啊，连钱都没有了，找诸侯借，借了他又还不起，诸侯就找他逼债，结果他到处藏，宫里面有个高台，啊，他藏到高台上，结果现在我们有一个名词啊，叫做债台高筑啊，啊，就这个意思。周赧王被灭掉以后。那么这是在公元前256年的事儿，到了吕不韦的时候，那么东周还有一个小国君，叫做东周君，啊，在巩这个地儿，他还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如果秦国吕不韦发兵灭掉他，这有点不太仗义，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象征，啊，一个巩。政权的象征。可是呢，没想到公元前249年，这个东周君本来地位势力范围都很差的这么一个东周君，他还想和别的诸侯联合起来打秦国，这更是吕不韦想做而不能做的事儿啊，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出兵灭掉了最后一个东周的势力。这也是吕不韦当政以后指挥的第一场战争，这样战争很小，所以很快解决了。那灭了东周军，吕不韦怎么做的？他做了一件很有人性化的事，他没有杀掉他，而是把这个东周军啊迁到了阳人，啊，这是一个地名，阳人在现在河南的临汝的西南，迁到这儿，他让东周军在当地享受人民的啊赋税，也保留一个象征的啊这么一个国君啊，但实际上已经灭亡了。那么吕不韦这样做，同样也是想赢得诸侯啊对他的好印象，他就是不乱杀人。
在吕不韦辅佐异人执政期间，从大赦天下到灭东周，都表现出他商人从政的天赋和特征，就是像当代人所崇尚的凡事以人为本。正史当中有关异人执政的记载极少，这似乎可以推断异人在治国方面确实建树不多，而这一时期也恰好与吕不韦执政相互对应。那么在吕不韦辅佐异人执政期间， 最能体现吕不韦政治谋略的典型事件又有哪些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沙眼、结膜炎、请点润舒博士伦福瑞达。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澳洲澳优，澳洲优质乳品。Australia Man，
让我们飞，一路梦相随。
中国石化加油卡 ，Sinopec。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这是我们在米兰的一个古典设计，
这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后现代住宅，
这件设计获得了5项大奖，日本京都的哈基总部。
正如您所见，放眼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作品。
那么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造一座房子要配得上科勒龙头的。科勒全球厨卫经典。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三国时代口若悬河的祢衡，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才，但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祢衡被皇族所杀，孔融被曹操所杀，其中祢衡的死还让曹操背负了一个骂名。那么在曹操唯才是举的观念里，为什么容不下这两个一等一的人才呢？敬请关注易中天拼三国之借刀杀人。刚才说到，吕不韦当上丞相之后做了2件大事，一是大赦天下，二是灭中州，表现出了他不同凡响的政治远见。尽管史书对吕不韦褒扬的少，贬低的多，但仍然肯定了他对强大秦国所做出的贡献。那么在史诗当中，对于吕不韦高超的政治手段又有哪些记载呢？
第三件事儿，设计除掉信陵君。这是吕不韦能看出他的谋略的啊一个典型事件。秦国不断向东用兵，引起了东方的诸侯国的恐慌。公元前247年，秦国打魏国，当时的魏王非常害怕，想办法如何能抵抗秦国呀。想来想去，他想到了信陵君。信陵君叫魏无忌，是战国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重感情，讲义气，乐于助人。关于他的故事，最典型的就是那一段窃符救赵。
公元前258年，秦国出兵围困赵国，当时作为魏相国的信陵君力荐出兵救援。魏王怕秦国报复，按兵不动，信陵君设法窃得兵符，击杀了魏国大将晋鄙，出师救赵。赵魏两国合兵，一战成功，秦军败走。魏王对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情十分愤怒，免了他的相国职位。信陵君在赵国一住就是10几年。公元前247年，吕不韦率秦国军队攻打魏国，魏国国王无计可施， 于是派人到赵国请信陵君回国，并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统帅军队抗击秦军。
那么信陵君高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信陵君就使得这个魏国千方百计把他请回来呀？第一，信陵君有主意；第二，信陵君人缘好，各国都认他，所以信陵君觉得我要抗击秦国，一定采用联合作战的方式。于是他派人和楚国、燕国、赵国、韩国达成协议，就咱们一起抵抗秦国。那么这些国家都非常害怕秦国，所以经过信陵君的他们的游说，结果就答应了。于是组成了抗击秦国的联合作战部队。那么这场战争，吕不韦没有想到这联合的各国的军队战斗力很强，所以他们吃了一次败仗。吕不韦就感觉到我要打这个联合的军队打不过，怎么办？吕不韦把军队撤回到函谷关，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说还得用计谋破这个联合的这个军队啊。那么要破这个联合军队，首先必须从信陵君这儿下手。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啊？这个办法就是当年在长平之战秦国使用的那个办法，用离间计。离间信陵君与魏国国王的关系，所以吕不韦啊就派人带着财物到了魏国，偷偷的买通了当年被信陵君杀掉的那个魏国将领晋鄙的他的门客，然后呢通过这些人散布对信陵君不好的话。比如有的说，魏公子在国外待了十年，现在他统帅魏国军队啊，那么现在咱们的军队都变成魏公子的私人军队了。还有的说，魏公子不仅能统帅魏国军队，这次还统帅五国军队，各诸侯都知道有魏公子，而不知道有魏国国王了。这是很恶毒的挑拨这个魏无忌跟魏国国王的关系。魏王一开始不信，后来说的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魏国人到了秦国，秦国一见面就说，你们魏公子当上魏王了，可喜可贺。这都是计谋啊，这都是谣言。结果弄得这个魏王由不信到相信，结果魏王下命令免去信陵君的职务，把他给罢免了。这一手对于信陵君来讲啊是致命的打击，可是他面对糊涂的魏王，他有口难辩啊，他没法解释这个事儿，所以啊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整天和宾客喝酒啊，和他的那些妻妾啊厮混，这样身体也搞坏了，情绪也低落到极点。四年以后，他在一次喝酒喝醉了以后就突然死去了。那么信陵君没有失败在战场上，可是他却被吕不韦的计谋啊给击中了，实在可悲。信陵君之死啊，使秦国扫出了东晋的一个障碍，对于秦国而言是件好事。吕不韦呢，他主政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就会发现他有几个特点。第一，善于招揽民心。 这是他在执政过程中和以前的秦国很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他会用计谋。第三，他不愿意打那种流血流成河的恶战，而喜欢用各种巧妙的办法避免大战。所以说信陵君死了，各国联军也就瓦解了，所以秦国继续保持着一种强盛的局面。正在吕不韦啊帮助异人治理秦国、发展秦国之时，公元前246年，异人也死了。异人当这个国王当了3年。那么异人死了以后，就是嬴政即位。嬴政当时13岁，又由吕不韦继续辅政。那么关于嬴政时期吕不韦辅政有哪些情况呢？我们想下次再讲，谢谢。